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1月25号，星期五，农历是10月26。那么下个星期二呢，就是初一了啊！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啊，听众朋友们问题。嗯，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帮同修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公公婆婆不信佛，从事养殖，常给儿女钱，常背业。那如果儿女把一部分钱拿出来给自己做功德，如放生、印书等，会减少背业吗？有没有功德？
有的。他虽然给你的钱是有业障的，但是你做的是善事，做的是功德，你甚至还能帮婆婆和公公消业。所以你有钱，你给错人了。你虽然是做善事，但是你还是啊作孽。现在明白了吗？要看给谁的。你给了一个坏人，他买把枪去杀人了，你就是作孽。他吸毒了就作孽，听得懂了吗？但是你就算这个钱他养出来的，但是你去救助众生了，帮助别人了，那你还是在帮他消业障，明白了吗？是这样。
好的。第二个问题，父母信基督，儿女修心，修心灵法门，能拿自己钱为他们做功德吗？
可以，没问题的。
如印书放生，怎样更如理呢？
更如理嘛，跟菩萨讲呀，不要跟爸爸妈妈讲，因为爸爸妈妈如果反对的话，佛教的话，那你只能跟观世音菩萨讲就可以。明白了吗？
第三个，夫妻如学佛，夫妻都学佛，一人修心灵法门，一人杂修念楞严咒、地藏经、解结咒、往生咒等。心灵法门通修怎么样做才能两人学佛和谐相处，互不干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呢，因为门派当中啊，虽然我们是彼此尊重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因为同样是学佛，那也是有的人走这条路，有的人走那条路，因为八万四千法门嘛，如果能够一起学这个法门嘛，是最好。如果这个法门，因为法门跟法门之间呢，也有好的师父啊、教导啊，所以有的人就是一看你学其他，他就开始绑佛了，就开始说你的法门不行啊，要学我的法门，怎么怎么怎么，那开始就造成很多的问题出来了，矛盾呐，问题都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能够让他开悟，大家一起学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开悟的话，那就没办法。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求南京菩萨了。
南京菩萨。
就跟南京菩萨天天求，而且你哪怕我们有个佛友，为了让孩子能够学佛念经，求了三四年，孩子才念经的，对不对啊？就是有的
心灵法门通修为另一人念佛念解结咒和心经时，怎么样说更如理呢？
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先生某某某或者我太太某某某能够皈依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皈依心灵法门，能够跟我一起共修希望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法船上修得更好，就这样咯。你这个是正法，你不要怕的呀，你跟菩萨讲，
是的，是的，
直接跟菩萨讲，没问题的，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再帮另一位同学问一下。第一个，网络上师兄们都法布施，其他师兄们随喜赞叹的图片或文字，发图片或文字有两种，一种是真心发自内心的图片，另一种是随着别人发，没有真正感觉随喜赞叹，就是大家都发我也发的心态，这样算不算妄语呢？
这个不算的，你发我发大家发都好，都是做功德呀，随喜赞叹，实际上就是发呀，就是把你自己心态，把你好的那种佛性啊，让更多人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德呀，这没问题的。
下一个，同修的父母身体不好，把存折、 放同修那里，同修定期给父母取钱送过去，取钱时会拿父母一小部分给父母放生或注印经书，父母不信佛，也不知道拿钱做功德之事，这样如理吗？
啊，如果不父母不反对的话，应该告诉父母，除非父母反对他学佛修心。啊，父母亲不知道你拿着这个钱，那你就是已经不正了，已经是不如理不如法了。
嗯，
明白了吗？因为是他们的钱，我们这个你在五戒里边已经犯了，已经偷盗了，犯偷盗罪了。他不知道，你就算拿着他钱去放生的话，你还是罪偷盗，因为别人不知道是他的钱，就不可以。
不知道，
明白了吗？啊，除非他爸爸妈妈反对，而且你如果拿出来钱，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讲，我今天拿了爸爸妈妈多少钱，啊，说替他放生，要跟菩萨讲。如果他不讲的话，一次不讲的话，就是犯偷盗罪，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的。接下来我告诉你要出事的。
嗯，
明白吗？
嗯，那就是师父让他，
最好的方法嘛，就是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如果我拿你们一点钱，帮你们拿钱的时候拿一点出来放生，为你们养养老，为你们延延寿，你们看同意吗？如果他们两个说不同意，
直接说。
啊，如果说不同意。不同意嘛，你就偷偷的跟观世音菩萨说，但是一分钱都不能拿他多，作为自己用。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说啊，我假装替爸爸妈妈拿点出来，我也是替他们放生啊。比方说拿出来100块钱啊，我拿50块给他放生，还有50块自己拿，那就大偷盗了，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师父再问请教几个问题，一个人劫来的时候，那么家人也在前后几天很不顺利，那这是怎么回事？
这很简单，因为所有的缘分跟家里人都有关系，所有的家里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你们上辈子的缘分。你想想看，一个人不顺利，全家都不顺利。我问你一句话，老婆生病你难过吗？孩子难过吗？三个人都拖累，你上班上不好，孩子上课上不好，对不对？家务没人做。如果你生病，你老婆难过不难过啊？啊，压力更大。小孩子生病，你们两个更难过。所有的事情全部有牵连的。家里一个人倒霉，全家都会倒霉。过去所以
气场相同
啊，对呀、啊，气场，因为你们生活在一起是同一个气场啊，明白了吗？啊，
师傅，就是下一个住的楼层高一些更好是吗？能看到天，视野开阔，阳光足，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是这样，越高的话，你当然阳光足啊，视野开阔啊，那心态就开心呀、啊，啊，是这个道理是对，但是有时候像摩天大楼的确是有点害怕，太高了。
很多同学遇到亲人亲戚不好度，以致活着不信，往生后要经，那是否在其活着的时候就要尽快尽力的度他们，包括朋友亲朋好友？
这个里边第一个字要缘，没有缘分的你快也快不了，不管你的爸爸妈妈，不管你的兄弟姐妹，连你的老婆都这样，没缘分你度不了的。
嗯，
这个东西只有求菩萨给他的缘分，说观世音菩萨，我要度他啊！这辈子我们的缘分呢、啊，就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你求什么他都同意你的。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么爱我们的，明白了吗？
嗯，要有一定的机缘，是吗，师父？
对。
下一个就是即使不点香、念经、念小房子，那注意力集中。也比不集中念而点香效果好，这样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应该这样，当然你点香更好了。
嗯，对，点香就直接跟菩萨就接气、
啊、接气了。你接气之后，就算你有一点点思想不集中，那也不会成大问题的，因为菩萨看到你了。如果你今天思想很集中，你不点香，菩萨不来怎么办？你很集中也不行啊，那你还是要请菩萨来的呀，否则点什么香啊？
是的，是的。
啊，
那注意力集中与否，就是说它主要是和念经的经文有关系，对吗，师傅？
不一定的。你喜欢这个经文，你念起来思想会集中一点。你这个经文念得熟了，你不当回事了，你思想就会不集中。
嗯，
像你们看背得出来的人，实际上背得出经文大经文的人，其实上并不是件好事，要么漏啊，要么就是
特别容易漏，
嘴巴里呼啦呼啦就这么叫，你还不如看着书这么念呢，念一遍算一遍的，多舒服啊，而且不会念错。你这样的话，你一遍就是一遍的，否则你很多人念那个礼佛背得出来的，背到后来都背错了啊。
是
啊，
就大的经文最好还是时常的照看一下
啊。对啊，你至少眼睛要瞄一下看一下的。
下一个那一个人这个异性一跟他接触，就是比如说比较亲密的身体接触的话，就会倒霉，之后不是发烧啊或者重感冒，就是身体受伤或者闯红灯，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很简单，你的境界高到一定时候，这个护法神就不允许你做这种男女之事了。而且会倒大霉的，不停的倒霉，每一次都会倒霉，形式不一样的。像我们澳大利亚有的人，只要一做夫妻之事，那个社会福利部给他的津贴马上就扣掉，一会儿给他麻烦，一会儿来封信，一会儿怎么样，倒霉倒得够呛啊！我告诉你，
那师傅，那对方也倒霉呢？主要是对方
一个人倒霉，两个人都倒霉啊！都倒霉的。为什么这种事情？就是说你已经是菩萨了，境界了。你怎么还可以做畜生事情啊？就是说你是一个人，你怎么还可以吃狗屎啊？啊，对不对啊？
护法神很多的
啊，
就在他的身边。
没有办法，护法神太多了，因为你已经到了菩萨的境界，你已经修得很好了，你不可以做，你一做的话马上就惩罚的。这个现实报的惩罚还好呢，惩罚完就消掉了，有的帮你记住了，当时不惩罚你就完了。
是是是。
啊，
那容易爆掉。
肯定的。我告诉你，很多男人死的之前眼睛里一幕幕一个个女人都出现，就是过去有的死掉的没死掉，他就在你眼睛里会出现，实际上已经是功德本在给你看了，你已经害了多少人了，就是你觉得你想到他想到他想到他，你就会觉得我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对不起他，最后自责而死，自责而死就直接扑隆咚就翻下去了。啊，就这样，
真的很可怕。
非常可怕，而且嘛，这要看穿了，有什么意思啊？这肉体，这，哎呀，明白吗？
好的，好的，师傅。
其实眼睛看看很喜欢，其实这种快乐从眼睛里也能得到快乐。你看着人家喜欢的话，你其实眼睛就像妈妈爸爸看见孩子喜欢，那也是一种爱呀、啊，对不对啊？不一定非要跑过去抱抱啊、摸摸啊、搂搂啊，这个没意思的。你喜欢的你眼睛就能散发出爱的光芒啊，对不对啊？
从眼神能直接感受出来，感觉出来。
你到天上的时候，其实握个手啊，眼睛看一看，已经像人间已经爱得很厉害了，心里很满足了。他到了天上，他没有这种事情的，因为天界他没有做畜生事情的，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可能问的稍微有点快，因为问题积攒的比较多。
你讲吧。
下一个就是亡人托梦要经，那即使生前没有欠这个亡人的，那迟迟没念的话也会倒霉吗？
会。你答应人家的钱不还，你说人家是不是问你要啊？
这个就是当时没有承诺过，就是说
没承诺过，你心里承诺过了他就知道。他是不是跟你嘴巴讲的？他跟你心在讲话。
可能是就是梦中没有说话，不说话，从来不说话，但是一直是到他家，然后就是在家里边。
因为你只要脑子里一想，哎呀，我会给你念那么多经的。你嘴巴没承诺，你脑子里只要一想，他就知道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不学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倒反而不难过。那你不知道的话，你不是照样最后做错事情，不是照样进监狱啊？很多人进了监狱，到了法庭说我不知道这是犯法的，有用了吗？你当然早点知道好了。现在师父告诉你们，你们当然早点知道好了，对不对啊？
下一个，师傅又到这个，我们2016年又到那个年终岁尾了，师傅或者菩萨如果有新的开示，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吗？
可以，这没问题的。一般的，一般的，每次菩萨都是在我悉尼法会的上面，他们之前菩萨会告诉我，因为我每年在悉尼一次法会嘛，一月份，
就是12月末1月初的时候
啊，一月初就过年之前，每一次菩萨会告诉我，你看我去年在法会上讲的，有火灾，有大火灾啊，有战争啊，有那个经济突然之间会崩溃。啊，股票会严重下跌，
股票会下跌。
啊，你看我，你去查我的去年讲的东西，上面全有。
对。
啊，
是的，是的。
啊，你说我说大火，你看多大的火，啊，
嗯，
对不对啊？嗯。
好，那就期待着师傅在
好
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然后再为我们开示。
啊啊啊！
下一个，师傅就是孩子都是缘分来的，可能是恶缘，可能是善缘，可能讨债的，可能还债的。那不想要孩子的，我们的理由是就是真的想就是以后学佛，然后有我们是有事做，而且呢总是闲不住，每天要做功课、念小房子、念经还债、这个忏悔还债，到晚年也要攒小房子。那以后我们有菩萨、有师父，那世界那么脏、那么邪恶，自己可能都照顾不过来自己，两个人能活好就不错了，就感觉以后上有老下有小，压力非常的大，而且父母还得就是帮着照看孩子，这个就是就感觉有了孩子就是很没安全感。这个就是说可以两个人就是不要吗？
我问你啊，我们是不是要学习人家好榜样啊？学佛吗？要学佛吗？学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吗？对不对呀？太子不做修心出家，出家人有孩子吗？没啦。对不对呀？那什么叫法师啊？法师们就是我们榜样呀。那法师不要孩子呀，那你为什么不能你为什么不能学他们呢？就这么简单咯。好啦，
那更有这个信心了。
啊，法师们就相当于律师呀，听得懂吗？
是的，是的。
他这个告诉人家佛法的法律，就佛法啊，那个是法律，那个律师，其实道理都一样。所以法师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他们要以身作则啊，他们不如理不如法，就等于你知法犯法，所以地狱门前生前多，我们就这个道理啊，明白了吗？
身边好多人也是这么想的
啊，
好多人。
因为孩子生出来干嘛呢？当然我们不能提倡人家不生啊，对不对啊？你是人，
是
你当然应该生啊。你学佛了，那你就可以考虑了。如果你已经是境界脱离了，那你就变法师了，那根本不能再生有孩子了。听得懂吗？
那怎样和菩萨说呢才恰到好处呢？
恰到好处跟菩萨说啊，用不着说的，做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怕避免，就是怕意外有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所以说可不可以跟菩萨提前说一下
啊？
就是，
那不要说的，这种东西不要去说，自己做就可以，
自己去做好
啊，守戒呀。万一意外有孩子的话就生下来了，那就是你命根当中应该有的，要么讨债要么还债啊。你要是这辈子没有的话，你就这上辈子没有债主子了。
哦，是
啊，不讨债不还债嘛，没有债主子嘛，你这辈子要生了嘛，生出来不是讨债就是还债的呀，明白了吗？
对
啊。
好的，好像现在是讨债的好像多一些了。
几乎没有还债了。
很少很少，越来越少了。
因为业障积就累生累世积累下来，到了最后嘛，就是越来越多业障积累啊，积累嘛就是爆了呀。
是的，况且还是在末法时期
啊，很厉害的啊。
下一个，夫妻有没有偶然相遇在一起的？一般都是前世缘分，这一世逃都逃不掉，是吗？
对呀，偶然没有的，那是唱歌里边有的。第一次偶然相遇，第二次偶然相遇，什么偶然相遇？全是缘分呢，哪有偶然呢？
逃都逃不掉的。
偶然的。
那人生大的方向是注定的、既定好的，小事多数都是偶然的，可以这么说吗？
一些很小的事情，应该是说你也是根据意识去做的，意识行为，意识形态里的行为，让你去做很多事情，明白了吗？
嗯。
啊，是这个概念。小的呢，有的你根据自己的意识去做了，那么产生的不同的效果就是这样。
下一个师傅，偶然救下来的或者买下的或者别人送的小动物，比如说猫狗啊、家禽等等，是有缘分的还是说偶然的？被救下的小动物是有些功德才被救的，还是说比较偶然的？
全部都有。
哦，
很多就是在你家里养的小动物都有问题，都是跟你有缘分的，逃都逃不掉的。
下一个，听节目当中说，台长说，鼻孔大的人就是说这个会影响运程，是这样吗？
鼻孔
啊，鼻孔，
鼻孔大的漏财。
哦，漏
鼻孔大的人钱不钱漏了厉害呢。嗯。
那就是说不要经常去抠去动。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鼻孔大的人真的漏财呢。不聚财
也不好看
啊，不好看呢。你看看对面还没看见你呢，两个鼻孔已经看见了。下雨天怎么办呢？刮风下雨直接吹进去了。
是漏气，漏气。下一个问题。今世求财运，来世才能有财运吗？如果想求今世财运，如何做？这么，是可以说今世的财运是改变不了的吗？都跟上一世有关系？
有啊，都有关系的，全部都有关系的。财运是求不到的，财运全部都是上辈子的，而且呢，财运是啊，应该是40年、50年之后才会现报。比方说你十岁做善事，你五十岁之后，你十岁的时候布施，你五十岁之后才会有财运。
嗯，要好长时间的。
啊，好长时间，而且都是财运是求不到的，你什么都可以求啊，但是财运求不到，财运是是上辈子的缘分来。
上辈子的这个布施。
你布施，你不布上辈子不布施，你根本不可能有财运的。很厉害的。
师傅，姐姐咒持红绳更能灵验一些，是吗？
不是，姐姐咒持红绳的话，它只不过帮助你能够在念经的时候啊，心很定，不停的在啊，在关注在解掉这个冤结。所以一根红绳子，你打了很多结，你慢慢的一个个解，一边念一边解的话，是帮助你念姐姐咒，增加你的信心力。是让你思想集中，你在做手食指连心嘛，你手在做的时候，你的食指跟你的心就连在一起了嘛。
哦。
啊，是这个概念。
就是正常来说是应该，如果吃红绳，想吃红绳的话，就是读一遍解开一个结。
啊，你一边读一边解呀，解呀，解了之后再扎起来，扎起来自己再解呀，就是在姐姐做的时候，此灵念念念声音，让你在手在一直在解呀。这个时候你的思想跟你嘴巴里念的就合二为一了呀，都在你的手上了呀。是这个概念。
好，
这是帮助初学的人的，现在已经大家都学得很好的，就不要这个做法。开始的时候思想不集中嘛，就这么做。
哦，好的，明白。下一个问题就是男同修，就是说名字当中带俊，就是单立人的俊，俊俏的俊
啊，
好不好？
不是太好。你去看有哪一个在俊的特别有名的啦？站不住啊！一个人边上是一个人呐，你知道吧？一个人被顶着的，飘在上面的。单立人就是一个人字飘在上面顶着的。你看接下来对不对啊？这俊就是一个歪歪斜斜那个吆喝的，像吆喝的喝一样的，对不对啊？两点是一个眼睛在哭。
哦，
你看了吗？眼泪哭，两个脚还插在那里，你看是什么形象啊？这人能好吗？所以过去在旧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测字，测字也是很有道理的。 设置啊，嗯
嗯
啊，
尤其像中国的这个
哦，这里面太有讲究了啊，
讲究特别多
啊，嗯、啊，我经常跟你们
讲。那师傅如果不好的话，就是说可以，那已经改名了，改名了的话还可以再，那该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字有两种改法，一种是你没有按照生辰八字改的，那这种没关系的，你把它改回来再去改。如果你是按照这个相生相克的啊，叫阴阳五行调和啊，对不对啊？啊，那个是相生的，不是相克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去改了，因为有笔画的，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的笔画加起来是你的前运。啊，第一个字和当中一个字加起来是你的中运，你的后运，然后第二个字跟第三字是你的这个后运啊，是你的中运，前面的中当中的运程，它有主运、中运、后运，都是这样。
啊
啊，所以笔画还有一个笔画问题了，并不是所有的字都这样啊，所以起名字很不容易的，又要音好听。又要笔划是相生的，阴阳五行调和啊，对不对啊？
又要这个人喜欢，
又要他喜欢，所以很多人名字一起他就很喜欢，有的人名字一起不喜欢的。
嗯
啊，
下一个问题就是给快过世的人，要是如果是带观世音菩萨吊坠的话，并让他想着菩萨，会起到一个集体的作用吧？
会，很好。
那带到何时呢？这个吊坠？
待到走了都没关系，就是到了走了要火化的时候拿出来，等到放到骨灰盒里的时候就拿出来，不要放在骨灰盒里，骨灰盒最好不要放，直接放形象，只能放一些黄的布啊或者佛珠啊，这些都可以。不能把菩萨像放在里面的，不能放在里面的。
下一个问题，针对一种孽障，念礼佛的话，如果没解、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不是因为礼佛的数还不够？一般比如说前世大的孽障需要多少遍礼佛？某个部位转为健康需要多少遍？结下大的冤结需要多少遍礼佛？
这都是根据你当时现场的情况来判断的，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你上辈子结的冤大，你就念得多。上辈子借的冤小，你就可以念的少，明白吗？
师傅，下一个问题，每天上香担心香里边的物质对身体有害，这个怎么办？因为担心这个香长期吸到肺里边，对身体不好，就有的香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化学成分。
所以这个很简单啊，你把窗户开着嘛就好了。如果你不适合开窗户呢，你先烧磕头的时候关着，心比较静，等到你油灯关了，你就把窗户打开不就得了吗？
好的。还有就是
你能快一点吗？动作还有很多人打电话。
好的。全身就是说有的时候经常动，经常抽动，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分不清是肌肉还是哪里。
经常抽动分成两种，一种自然抽动，还有一种神经性的抽动。自然抽动它是血液循环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属于这个气血不调和，从中医上说气血不调和的话会产生痉挛性的抽动，就是自然的啵啵啵跳几下，这种没有关系的。神经性的跳动你要当心了，就大脑缺血啦，啊，心理压力太大啦，啊，这会造成某一个地方血液供血不足啦，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经常跳动，很容易得到小中风。
哦，
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我不耽误大家时间。很多次梦中做梦出现的人，第二天都能看到或者提到，这是恰巧呢，还是必然的？
都有。你天天想这个人，你晚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可以第二天做到他的。如果是活人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是死人的话就有意义了。
是的，
好吧。
好的好的，今天的问题就到这里。
好，
那么感恩菩萨，感恩台长。那么希望台长就这个多注意休息。
好，
然后坚持每天吃卵磷脂等各种营养品。
嗯，
因为台长只有一个，太辛苦太不容易了。这几年法会场次这么多，吃了很多苦，千言万语感恩恩师台长。在末法时期把这么一个好的法门带到人间，
是啊、
也建议打通电话的师兄们别让台长生气，说错话马上忏悔，请台长原谅。最后这个不要打断台长的讲话，每句话都是真玉良言。感恩菩萨，感恩
台长，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再见，
哎，再见再见。
喂，你好，喂。喂，这位听众，喂，喂，
喂，
啊，
师傅，
请讲。
你好，是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你等一会儿啊。
喂，
哎，
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吧。
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请安，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一下师傅。第一个是有同修参加了放生大量巴西龟的活动以后，他梦到就是弥勒佛和龙王菩萨说这样放生会有业障，然后几日后梦中龙王菩萨又把该同修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边同修放了很多的鳄鱼龟，有些鳄鱼龟已经长得跟鳄鱼差不多大了，然后把很多其他鱼类都吃了，眼看就要在水里称王称霸，然后龙王菩萨非常气愤地告诉同修，看看你们师兄们放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把水里的鱼都吃了，破坏了生态环境。想请问一下师傅，像这种放外来生物巴西龟鳄鱼龟这种凶猛的动物，还有放蛇蝎之类的，是不是不易放生啊？放了多反而会遭到忌罪和惩罚呢？
你家里放一个老虎好了，你家里放个黄鼠，放个狼好了，豺狼虎豹都放在你家里好了，你把它放了，你救它吗？没有智慧，为什么叫你们放鱼啊？去放这种东西干嘛？对不对啊？你当然有业障啊。你把其他的小动物吃了，对不对啊？你是不是放的东西有业障啊？你把你的录音机啊离你的电话远一点，否则会有干扰的。
不好意思。现在好了吗，师傅？
现在好了。
因为有的同修听师傅说放生乌龟延寿嘛，然后那个八
严格也不能放这种乌龟啊。你说放人是好的呀，你放食人族好了，他就专门出来吃人的，你把他放了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放这种小鞭子就好了。你这个太讨厌了，你把录音机放得远一点呀，干扰了。
现在好了吗？
好了。
好的。
不要动。
师傅，第二个问题是，同修附近的河流因施工断流，干枯，导致很多水里的生物，比如鱼、泥鳅、河蚌，裸露在河床上被晒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生物救出来，放到其他有水的地方。想问师傅，这样护生算不算放生？有没有功德？
你这个，把这样，你把录音机关掉吧，妈妈听录音了，你这样影响别人了。你把那个电话机关掉了，你还有一个手机在边上录音啊。
没有啊，我
你边上放了个什么东西啦？手机啊？
旁边是电脑，就是我在看问题。
不对啊，你有个干扰器，你一个手机。就关掉就好了。
我不插耳机，你听听看。
现在好了，就插耳机要么。好了。
那就是耳机的问题。
我刚刚跟你讲什么啦？
就是那个就很多同修嘛，就是河流因为施工断流。
知道了。 晒干了，如果死掉了，你去弄它干嘛啦？
就是还活的，他就把、
还活的嘛，就是救生呀，一样的呀，那是好事情呀、不是放生啊，只是这个放生没有本钱的放生，也叫放生啊。
好的，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就是有同修跟于老板订鱼嘛，然后多订了很多，然后于老板把鱼拉过来以后呢，同修为了多放条数，就专挑里面的小鱼放，然后把剩下的大鱼再让于老板拉回去，然后挑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死伤，想问师傅这样的放生会不会被业啊功德有漏？
会的会的会的，嗯、
哦、
你少放点、没钱少放一点，一条总放得起吧，放十条小鱼、好了，你把人家鱼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的，对不对啊？
好，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就是师傅上次上个星期有师兄在节目里面问师傅嘛，然后师傅说就是有佛缘的人未必他会有那个精进力嘛，那想请问一下师傅，就是在我们渡人的时候碰到特别有佛缘的人，但是呢他好像感觉不精进，那怎么样能够让他产生精进力呢？
很简单了，一个是启发他的悟性，启发不了那么就是时候未到，所以无缘众生，无缘众生渡不了的，没办法的。所以有些人你跟他谈，他根本功高我慢，他根本不理你的，你千万不要再跟他去谈了，没什么好讲的，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
但是无缘众生并不是等于永远无缘的，他哪一天他吃苦头了，他开悟了，他就叫有缘众生了。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师父问一下，就是那个有时候我们请的那个香嘛，然后再放在盒子里面，它可能前面会断掉一小节，这样的香还能不能用啊？
可以。
还有就是在点香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把后面的香插到了前面已经烧过的香上面，然后从底下就是烧断了，像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如理如法呢？
拿出来把它灭掉，另外再点一支。
好的，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就是结缘给别人供果，是不是能够增加别人的佛缘，是不是能够增加别人的佛缘呢？
我们不说其他的，你给别人供果，他下次没水果就想到你观音堂了，他下次再来，你是不是给他有一个佛缘的机会啊？
对的对的。
他哪怕吃水果也来，那也是佛缘呐。他一没水果他就想到你这里来，他开始是贪便宜，等到后来开悟了，他就自己买请供果过来了。听得懂吗？
那师傅结缘给他供果的时候要不要跟他说一声啊，就是这是供过菩萨的水果，你吃得很好的。
要讲要讲。你这个菩萨保佑你的嘛，好了。
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就是现在因为以前是抽烟嘛，但是现在逐渐开始流行一种就是电子烟，想问师傅像抽这种电子烟是不是也等于抽烟，不是太好的？如果学佛人。
电子烟我不懂啊，什么叫电子烟，什么概念啊？
就是他把这种尼古丁啊还有一些香料啊放在一个会产生烟雾的一个东西里面，就是类似于香烟这种圆圆的，然后充电了以后一抽，它里面会产生雾化嘛，把这种气体就雾化出来，然后抽到肺里面去。
就是说给抽烟的人。
对。
就是没尼古丁的。
它有的配方里面就是也是有尼古丁的，就是因为烟草烧了。
那我问你呀，吸毒的人不管什么毒品，海洛因也好，大麻也好，都是毒品。你说有什么好处啦？你不吸烟嘛，你当然什么都不能吸啊。你换种方法偷东西，我今天不偷你衣服了，我偷你家具了，那不叫偷东西啊。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就是师傅有一位弟子嘛，他经常能够梦到师傅和观世音菩萨。有时候菩萨还会给他开示，他对这方面呢 也是比较追求，然后两年前有同修在节目里分享了游龙宫的经历后，就有同修梦到他特别想去看龙宫是什么样子，然后导致魂魄出去以后就变成神经，回不来就变成神经病了，然后当时也找师傅开示过，
看见吗？
师傅说，
我早就跟你们
说了
，自己乱看，看到后来嘛神经病啊。
对，然后师傅说他再这样执着神通和感应以后肯定会变成神经病，然后今年下半年嘛，这位同修就开始陆续产生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他怕生，然后忧郁，还幻听幻视，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然后甚至想要自杀，然后明年一月份呢又恰巧是他29岁的关节，想问一下师傅，就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临近关节的问题，还是因为他比较长时间比较追求这方面的感应，然后
你说呢？不就是长时间追求吗？这种东西不能追求的，这么容易的？看了，你们像他这种人，不看一点，他不知道师父的苦啊。师父，你看看看，师父帮你们看，对不对啊？你看我要承受多大的能力，把自己纠正啊，就不让自己啊，不让自己能够啊，这个不去看有些不应该看的东西。这个全部要有毅力的，像他这种人没毅力的，我告诉你啊，神经病了，已经忧郁症了，肯定有鬼在身上了，否则怎么会自杀？听不懂啊？
那师傅，像他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嘛，像他这个要放多少声啊？多少念多少小房子啊？
要念礼佛1000遍。
礼佛1000遍，然后放声跟小房子呢？
小房子有的念了，念到他神经病好，忧郁症，他现在严重忧郁症，再看呀，再去看呀，骨头轻了，人家围住你了，哎呦，多好啊，有面子了，神经病啊，现在知道了吗？
对的，对的。
马上被人家打了，被人家踢了，被人家吐痰了，都没感觉了，嘿嘿了，现在明白了吗？
对的，因为他之前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梦境啊，或者怎么样，跟同修说，很多同修就恭维他或者怎么样，
看见吗？哎呦，怎么，哎呦，我怎么样？哎呦，看到了，怎么，这么容易的？你以为啊？聪明人很多是巫婆、巫术，而且聪明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不修正的，很快就被下面拉下去的。你去看聪明人有几个活得长的？开玩笑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是，那像他这种放生要放多少呢？
有的放了5000条。
哦，好的，感恩师傅开示。然后想问一下师傅，因为现在很多同修嘛，随着修行时间越来越长，梦境感应和得到点化之类的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多，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感应，同修就是有感应，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梦见感应，应该是有的是真的是菩萨在提醒你，有的是护法神，就是看你怎么样来对待，要正确的心态对待，啊，有则戒之，无则加勉，不管做什么事情，啊，我无所谓，啊，菩萨提醒我了，我当心就可以了，我也没有特别的法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坎忧。对不对啊？如如不动啊，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开示。师傅，您明年2月份将要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举办法会，然后我都听了李师兄的广告嘛，师傅您还帮他配音了。然后我听到会场很大很大的，可以容纳6万多人。然后就想想师父您举办这样一次法会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众生能够有幸遇到这样一次超大殊胜无比的法会更不容易。因为我看佛经上说，佛陀当年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弘法度人，都是因为大势因缘才能成就如此殊胜法缘的。
对，
然后百千万劫都难能值遇，当年我们没有这样殊胜的福报因缘，能够亲临佛陀座下听法，已经追悔莫及，今世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师父开法会弘法弘扬佛法的机会，因为这样超大型的法会 一定会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到场，
不得了的，不得了
的、啊、对的，
我告诉你啊，不知道多来多少菩萨，我告诉你
啊,
啊，天上已经都知道，已经连龙天护法都忙得不得了，在助缘呢，啊，
嗯、啊，因为当年佛陀开法会的时候嘛，都是有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来参加法会，然后每次佛陀开示完以后，就会有许多众生破迷开悟，证得各种果位，欢喜信受，依教奉行的。然后弟子觉得，其实像每一次大型的法会，就等于一种集中的加持点化，每个人都会在自身的境界瓶颈口得到一个提升和突破。如果单靠平时自己修，是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然后今世有幸承蒙诸佛菩萨的佛力加持，才更容易一世修成，往生极乐。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以后真的又不知道要轮回多少世才能碰到。然后很多弟子觉得法会年年有，每次内容和形式都差不多，就把法会作为一种旅游，一次和家人朋友聚会的机会。有的有碍于钱财，要用在人间的吃喝玩乐上，有的有碍于时间，要用于俗世的追求上，所以对参加法会不够重视。我们不曾想到法会举办的次数是有限制的，但是轮回是无尽的。师父每一场法会其实是给我们创造一次难得的暂时回一次天的机会，就好像一个孩子虽然背井离乡，但是经常回家看看，回家的路他就不容易忘记，家人就会记得他，每一次回家家人也会给予他生活上的帮助，解决他碰到各种各样的烦恼，以后告老还乡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父老乡亲也会迎接他的到来。而如果你总是不回家，沉迷于远方的生活中，等到真正要回家的这一天，就很难再找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弟子真心希望有更多的有缘人能够参加二月份的新加坡法会，珍惜这次千万劫难遇的机会，以后用无法用人间任何东西可以买到的机会，不要再像当年错过佛陀开示一样，等将来世中后悔当初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当年别人都证果上天超脱六道，而今自己还在红尘中跌宕起伏，苦不堪言，后悔莫及啊。
讲完了吗？
啊，讲完了师父。
嗯，讲得很好啊，你这个已经在做功德了。嗯
嗯，
因为真的你讲的都是对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失去了就没有了，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当中讲，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要积食啊，所以积食就是你现在要正食啊，正心正念正食，就是正好是这个机会还很重要的。所以真的有时候想想，真的忘记老忘记回家的路了，真的以后回不去了，很多人。嗯
嗯，是的，因为弟子也觉得很可惜嘛，有的同修可能一开始三分钟热度，到后面就把这个不是太当回事，觉得在家里念念经修修心也差不多，就不怎么对这方面。
你看有多少孩子上次到香港去，最后一个孩子昨天晚上我刚刚知道的，他妈妈把他孩子带过来，他的孩子不过过去哑巴不会讲话的，啊，开完法会之后回去会讲了。
嗯，
你看啊，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可能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对不对啊？我们六万人的法会，你知道在天上它是什么个概念？菩萨法喜充满了，你们知道吗？你知道有多少人？新加坡当地有多少人连这个会场都没进去过？就像悉尼歌剧院，很多人参观都要钱的，漂亮的国家体育馆，漂亮的不得了，整个像个一个鹅蛋形一样，它上面盖这个顶崩可以开呀、啊，可以盖的，就是一个、
嗯、
就是整个这个会场里边的设施全是世界一流的，漂亮不得了，
嗯、
而且我们还会啊有那个啊童生孩子，全部整整齐齐的孩子，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有一个学校有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学校是4000个孩子，整个学校里全部念大悲咒心经的，他们还大些4000个孩子全部大悲咒心经，所以这次挑出来最好的 100多个孩子来朗诵给大家听，上面还要展化显化观世音菩萨的法相啊，这个化身观世音菩萨32化身啊，每一个化身小孩子念经的时候，我们还有唱佛歌在前面，非常精彩的，前面上面的 LED 大屏幕全部展现观世音菩萨的莲花呀，观世音菩萨当年的一些景象，大制作啊，非常厉害的，所以吸引新加坡很多人不学佛的人先来看看会场，然后他们一看，哇，佛教这么好，是这个概念，你听得懂吗？这样度人的，用现代化啊，现在我们用电脑度人，用网上度人，对不对啊？我们已经很法喜了，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这么好的现在度人的方法，对不对啊？啊，
嗯，
这个真的还要专门找，还要专门找那个，就是天籁之音的那个演员呢，歌星啊，来唱佛歌啊，到时候整个会场里边都是有回音的，就是整个在山脉当中一样。观世音菩萨的像哇显示化出来，它是七彩的啊，整个会场里这个大屏幕上全部，它不是一块块方的大屏幕，它是整个在会场上面圆的，整个上面都有的，厉害吧？
哇，
啊、
太殊胜
了啊！看了你简直就是像，就是现在我们还在弄了，就是找他们叫我不要讲的，我现在憋不住又讲出来
了。师傅剧透了，剧透了。
啊、我这个人嘛就是这样，我想让大家一起法喜嘛，对不对？就有点像、
嗯，
就有点像人家开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要搞成非常非常的殊胜、
嗯，
因为主要是吸引那些还不学佛的人呢、啊。嗯
嗯，
对不对啊？啊。
嗯。在这样的摄受力下面，就是哪怕他不信的，在这么震撼的场面下面，不信也得信了。
对啊，你看这些孩子一念经，对不对啊？那些唱歌的时候，最后唱的观世音菩萨的经文心经，哦，这种感觉啊，然后还有人唱啊，在唱歌，可能还要唱嗡嘛呢叭咪哄，整个会场里大家都嗡嘛呢叭咪哄。然后或者是大家都感谢观世音菩萨一起讲，哇，整个60000人呢，这不得了的殊胜的场面，不得了的。嗯，
这种法音应该到时候应该是能够响彻天际的，
啊，绝对
有很多的
天，哎呀，天上全知道，全知道，
嗯，
这个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殊胜。所以这个为什么上次那个李先生他愿意这么做啊，这实际上就这个会场你去参观参观你都没有机会进去了。
嗯
嗯，所以要用妙法度众啊，就是妙法呀，
嗯，
对不对啊？
嗯，
人家就他们秘书处，他们那个弘法组委会秘书叫我什么事情师父不要讲得太早，我又讲出来，我说我做广播的不讲怎么办？好啦，跟你讲好啦，你开心啦？还
不是我开心，是大家都开心了。
好啦，嗯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示，这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你原来就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我讲完了你就问完了。好啦，嗯。
好的好的，
好，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师傅保重身体，师傅
再
见，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师傅。师傅，麻烦您解个梦哈。同修梦见小李师兄打通师傅电话问师傅问题时，看到师父的法身在回复李师兄的问题，同时也听见了一个女子的声音跟师父一起回答问题。请问师父，那个声音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声音呢？因为那个声音它很柔和，很好听。
我不知道，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因为也有另外一位同修他说他在听录音的时候，有时他也会听见一些，就是听见很轻的女子的声音， 就是跟同修做梦的情况差不多一样。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因为师父也开示过，听录音会得到菩萨的加持嘛。
哎，有些事情我不能讲，因为这是天机不可泄露，你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你们自己知道，我就没泄露。师父在回答问题，在讲话的时候，那至少最简单的，师父会得到观世音菩萨加持，对不对啊？
对。
好了，其他我不讲了。
嗯，这样我们知道了，因为师父您做节目，龙天护法跟观世音菩萨都在帮着师父。
对的，谢谢你啊。
是的，感恩师父您辛苦了，因为您做节目，在梦里您回答李师兄回答到一半，您就睡着了，然后您睡着的时候，您那个你指的声音原本是要继续回答下去，然后因为您睡着了，他就停止了。然后师父虽然是睡着了，但是就太累了，就虽然睡着，但是您口里还在喃喃自语，就是还在继续的回答的。
你是表扬我还是在批评我？
不是批评，就是太心疼了。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心疼我们？就这个道理呀、啊。
对，菩萨就我，因为做梦的时候就感觉，哎，突然间他停止，但是他带着一种很心疼的那一种感觉。做梦的同修也同时感觉到了这个感受。
对啊，观世音菩萨经常心疼我的。
太心疼您了。
哎、呀，那当然了。你好孩子嘛，你整天这不要命的在渡人，菩萨怎么会不爱你啊？啊，对不对啊？
对，
你像我，就像台长一样的，很多你们很多弟子不要命的在渡人，师父也心疼你们的呀，一样道理的呀。嗯，
是的。
好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跟师父学习的、
哎，
虽然我们做的太少。
多做一点，多做一点。
好的，我们会跟着师父，遇到什么问题跟困难，想着师父，很多问题跟困难都会慢慢化解。
对啦。想着菩萨，困难就没有了，一点困难都没了。
是的，是的，师父您太不简单了。
困了之后就懒了，叫困懒。
懈怠，不能懈怠，想着师父就不会懈怠，这是肯定的。然后师父下一个问题哈，同修想问一下，卵糖是不是有动物的成分制成的，我们次数念经的人是否可以食用呢？
什么糖啊？软糖啊？
对，
就软的糖是不啦？
对，它的糖果就是好像软软的。
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嗯。
不一定对吗？
啊、不一定，
除非它有注明说有动物成分，那么我们就不要吃了，对吧？
没有的，没有的，没关系的。
好的，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同修哈、哦，因为我们吃素都在喝奶粉补钙嘛，
嗯，
然后最近才发现有一些比较出名补钙很好的奶粉哈、哦，它含有那个什么鱼的胶原蛋白成分啊，就变成同修就有一点懊恼，是否还可以继续吃？
这个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就是它有一点点的话。其实也是真的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只是说你自己吃奶粉的话，主料是奶粉啊。其实讲句那个话，就是说你，比方说有的人过去说不吃三斤肉，对不对啊？三斤肉，这道理是一样的。实际上，它如果变成那种啊补营养品了，变成那种药物了，实际上它本身的这种质的变化就变化了，没了。明白了吧、
嗯、是的，
应该这种
他就可能、
应该这种东西应该不是菩萨护法神不会管得很紧的，这个东西倒是只要你心里有菩萨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嗯，
明白，因为它是化学成分，可能就是很少量的
化学成分，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还有很多人问台长改基因的问题的，都是这个问题。你想想嘛，济公活佛嘛，你看他吃的东西到了他嘴巴里马上就化成没有了，就没了。他嘴巴里他做给你们看，哎呀，他模仿那些不好的情况给你们看。其实济公活佛就这个目的啊，你以为济公活佛他是真的吃的，他的这种荤的东西狗肉啊鸡肉他到了喉咙里就没了， 他一到喉咙里化掉之后，他就帮人家超脱，帮人家背呀、啊，就一样道理呀、啊。狗的亡魂就被他超度了。你们看电影不会看的，师父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看得很清楚啊。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看见，结果我把狗肉狗腿一咬，它到了喉咙里就没了，然后过一会儿呸，一个小狗的灵性从它的头上跑出去，就是拍电影都有了，你想想看。
但是这一个就是说吃肉的时候能够化掉变成没有，
那是菩萨，人家是佛。
但是这要很高的境界，一般我们都做不到。
你做做看啦，你做不到。
对，因为也有很多人会拿来，就是说，哎，我有学过济公菩萨，
对呀、
啊，我吃肉我不吃的，什么？但是他就大口大口的吃肉，那个就。
这种人叫愚痴，他只看得见表面，他看见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听得懂吗？
对，
这种人，这种人不要跟他讲。
好，所以应该是那个慈悲心很重要。
我告诉你，像这种佛祖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像这种都是自己编出来，有好几句呢。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瞎搞了，真的是抽两句出来讲讲。开玩笑。
我们不会学这个的。
你想想看，你这怎么可以吃啊？你今天信佛的人，你说你连慈悲心，你连动物的肉都要吃的话，你还有什么慈悲心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你怎么吃肉啊，吃海鲜啊，你还修什么心啊？
对，
我可以告诉你，到天上吃动物啊？
没有，
你在人间修得这么好，说你还吃荤的，你能上去啊？开什么玩笑啊？好了，我不想多讲，多讲的话会影响到很多很多问题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谢谢师父的开示。还有一个下一个问题哈，请师父就是有些癌症病人因为身体虚弱，很难有精神念大量的经文，心有余力而不足啊。想这种情况，该怎么向观世音菩萨祈求，让他们有能量为自己念小房子呢？
不可能的。这种嘛，就是已经业障爆发了呀，业障爆发了，你这是在说我身体不好了，不能求。你身体好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念啦？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你说你现在身体不好了，不能念了，问题就是在于你好的时候你没好好念，所以你现在才会身体不好。你有报应的时候，你当然念不了啦，念不了就是又是一种报应啊，所以你就只能享受，你只能忍受。不是享受了，你只能忍耐了。
受报。
啊，受报了，听懂吗？好了。
嗯，感恩师父的开示。哦，还有下一个问题，师父，OK， 过去哈、哦，我们刚刚烧送初学者烧送小房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将小房子微举过头，然后小房子是向着观世音菩萨的，然后跟菩萨祈求要烧送小房子，这样子做
一样
是对的吗？
当然是，当然小房子是对着自己啊，怎么对着观世音菩萨啊？
哦，这样
脑子都坏掉，
我们之前都做错了。
哎、
我们
你就是房子都小房子上面一个小的顶。是对着自己的呀，不是对，是对着菩萨、
哦、
就是你给菩萨对着你是正的，听得懂吗？
嗯，
你不要拿一个房顶就是拿在自己的手上就这么给菩萨，不是这样的，你是拿着房小房子的两个顶端底端底面下面、
嗯、
然后这么恭敬的呀，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明
白了，
白
师父开示。然后他们跟菩萨讲祈求了过后，就会将小房子放在佛台上，小房子也是要正向自己的，对吗？
对呀、
啊。哦，明白。
你给菩萨造小房子啊？菩萨要小房子啊？
是的。
啊，老子坏了。
老子坏了。像我之前都做错了。
妈，你像你这种不经常做错了。
是的，是的，做错就要改，
快点啦，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的开示，
再见了，
您辛苦，您好好照顾身体啊，
好的，好的，
哦， 哦哦，好好好，感恩您，
啊、
好的，拜拜。
喂，你好。
法会那天的卤蛋很好吃。
喂，你好。
喂，师傅好。
啊，你好。
师傅，请稍等一下，我把电话给一个师兄，感恩您。喂，师傅好。
啊，你好。
哎，师傅您好，师傅好，给弟子给师傅请安，当然对不起。
啊，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那个，对，我帮同学问几个事情。同学就是有一次在那个观音堂读白话佛法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同学看见他那个两眉中间冒出来那个黄光，就像这个手电筒。
哎呦，哎呦，
那什么意思啊？
这好啊，
很好、
啊。我早就跟你们说，读白话佛法，不知道就得到多少加持的。
哦，这是他得到的加持，
啊、
身的
加持力已经从他身上穿透了。从这里出来了，开玩笑。
哇，真好。嗯，谢谢师傅。嗯，还是这个同修，他有一次就是梦见那个他在有一次弘法回来，然后他梦见他升到天上，然后有观世音菩萨在他面前，然后他看到他另外一个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光环，一个很大的光圈。
哎呦。
然后光圈中有一个黑点，是他有一些错误，就是当时菩萨给他指出来了。
嗯，
他现在就想问，那个光圈那么大，就是他现在其实生活中也蛮不顺的，也
叫不叫光圈，叫光环。
啊，光环。
说明他在天上是菩萨，他看了他的原生了。
哇，
这个原生看到了在人间的吃喝玩乐，过去做的那些烂事，他不要受报的。
受报受报，
你是菩萨，你跑到人间来可以做畜生事情的，
绝对受报。
好了，现在知道了不啦？
那是他原生是吧？
对呀、啊，原生是菩萨、
哦，
下来的时候都是成愿的，跑到人间来了、
哦、
做这种烂事，你说菩萨在天上看着多难受啊？
是，他有一次梦见那个什么，一个声音跟他说他是大护法。
知道了吗？好了。
大护法，对，大护法。
还要讲啊，大护法。
嗯，
大护法，大护法跑到人间来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为民为利啊，天天为了生存而生存。你是菩萨到人间，你是为什么？为了救人来的。
嗯。
嗯，好了。
我跟他说，对，还是这个同修师傅。有一次，另外一个同修梦到他，是他做到关于他的梦，就是梦见我们在弘法，好像是在弘法，然后突然就这个就是有光环的这个同修，他走过来哈，就不太开心了，然后就是他说他要走了，他要离开了。嗯，做梦的同修也不知道他是走的是什么意思。后来他又他的亲戚在旁边，就是很无奈的看着他。后来他又折回来，又跟我说话，就是跟我说话。后来又留下来了，
你记住，
后来又留下来了。
你记住一句话。
嗯。
凡是天上的菩萨成愿再来的，你如果在人间不好好度人，享受人天福报，
嗯、
我告诉你，全部都早走的、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过去人家都流传的，如果你是真的菩萨到人间来的话，你只要知道自己是菩萨了。因为你一旦你知道自己是菩萨的话，
嗯，
实际上你就吃喝玩乐了，说接受人家供养了，然后呢，人家把你当菩萨一样供着了，你很快的、
嗯、
你就被收走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所以很多人说啊，你是真菩萨的话啊，你很快的一知道菩萨就收走了，你问问佛陀多少时候涅槃的？佛陀不是佛啊，
嗯、
观世音菩萨长短命的。全部都长命的、
嗯、
所以这种东西根本不对的、
嗯、
说哦，一旦你知道你是菩萨的话，马上就那是小菩萨。
嗯，
听得懂了吗？
嗯嗯，
啊，因为他们再不走他们回不去了。
嗯，
现在明白了吗？
对，他现在修心确实挺有魔障的。
啊，魔障、
嗯、
你在人间啊，你是菩萨，你在人间当然有魔障了。
嗯，
开玩笑了，你就是一个人，你再好的一个人，你跑到监狱里去，你怎么不受磨难呢？开玩笑。
嗯。
现在明白了吧？
现在好好坚强，好好的修，比困难一定要好好的克服。现在、
啊、
是有魔障，现在。嗯。
啊、
那个师傅，嗯，其实有一次梦里，师傅好像还有对我讲，就是，嗯，对他好一点，多照顾他。
要走得早的，他不好好修要走得早的。
哦，这样子。
啊，
明白。
所以师父叫你好好照顾他，让他留，让他在人间留个好印象吧。
小孩子蛮精进的，那个就是反正最近魔障挺多的，我会跟他讲的。
你要叫他好好的努力的。
嗯。
不努力嘛，早收走，肯定的。嗯。
好的。
嗯。
明白，明白，师傅。师傅，那个我有几个梦，就是想问问师傅，就是那个从六月份开始吧，我就连续到现在梦到四次了，就是我一个大学的同学，一个男的，我怀疑他可能已经不在了。是不是啊？就是第一个梦，我是梦见他在找我。
肯定的，因为任何人跟你有缘分的，只要他死了，他就会马上知道。凡是我们念小房子的人、念经的人，头上都有光的，他会找在他的亲戚朋友当中找到有光的，他会来求助于你。就像一个人很穷的时候，他就拼命发掘自己亲戚朋友当中谁有钱，有钱的他就问你来借，道理一模一样，明白了吗？
嗯。师傅，那我能就直接写他的名字吗？我已经给他念过，就是药经者，但是我又给他第一次念了21章，后来第二次梦到他是站在我后面拜菩萨，第三个梦就是他在海边挺蛮开心的，然后第四个梦就是我们两个说话了，就是好，因为我们都很多很多年没见了，然后他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就说好像老了嘛，老
你给他念了不啦？
我念了，但是我没有写他的名字，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世，但是现在我是不是要写他的名字再念？
写。
明白。
200%死了还要讲啊？
真的？哇，行，好的，师傅，那个我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没有，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嗯，您多保重，
好，
嗯，好，再见，拜拜，
再见，再见。嗯。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你好，你好。
哎，师傅好。啊，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有一句话说，
啊，
只要面子活受罪，师傅您解释一下吧。解释一下吧。
哎，只要面子活受罪。你说这个要的是人的面子，啊，受的是人的罪，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要什么面子？你要人的面子，那么你啊，就是受的是人的罪。你比方说，
嗯嗯，
你是畜生的面子，对不对啊？
嗯，
狗跟狗，狗咬狗，对不对啊？
嗯，
他也不是为了面子啊。
嗯，
最近不是有个动物不是为了一个母狮吗？啊，公狮跟母狮打起来了，
嗯，
啊，对不对啊？
哎，
也是要面子啊。你想想看呢，啊
嗯，
这要面子不就是说叫做动物吗？讲的好听点叫动物，讲的不好听不叫畜生吗？什么人？
是的，是的，
人也是的，要面子，要面子，最后死在这个面子上。我们人就要放下，菩萨叫我们培养自己的平等心。
嗯，
为什么叫我们言波七十啊？啊，托波七十啊？
嗯，
就是敲人家门，就是你今天是出家了，你不管过去你是谁，你现在都是平等心，你就去叫人家施舍给你，求人家布施给你，就是让你放下平等心啊。不是说法师没有钱呐，啊，不是说法师没有供养啊，他们自己也种菜种饭的，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哦，
搞什么面子？
那师傅是不是这个面子可以理解成是我执嘛？面子其实
就
是
我
执，
啊，
是
就是
我
执。越要面子的人越有我执，我没有面子啦。
哦。
哎呀，我丢脸呐，啊！啊，我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最后呢更没面子，就这样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哦，谢谢，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当时说一句话，就是别人帮你是你的，那别人帮你是你的幸运，别人不帮你是你的命运，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呢？
别人帮你嘛，就是因为你前世有缘分呀，
有缘分
啊，你有善缘呀，你自己要感恩呀，对不对呀？别人不帮你嘛，你就要走自己的命呀。
走自己的命
啊，你因为上辈子没有帮别人，所以你这辈子没人帮你呀。你不是自己在走命吗？对不对呀？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师父说的那句话很对。其实你今日我们叫的助人为乐，其实从佛法来角度来讲，就是广结善缘。
对呀，
啊，是这样吗？师父，
你不帮助别人，人家怎么会帮助你呢？
对对对，哦，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您在节目里啊，当时上次不是节目里吗，有位佛友因为现身说法夸张了而被护法神交给地府惩罚了，请问师傅，我们在上台分享的时候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注意哪些方面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首先你上台你就不要夸张，
嗯，
一就一二就二，因为这护法神都在边上。你想想看，一个爸爸妈妈看着孩子自己在吹牛，对不对啊？不管你说这件事情是好是坏事，你吹牛已经是妄语了。叫你上来给人家现身说法，不是叫你上来吹牛的。
啊，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吹什么牛啊？啊，你今天说啊，感恩菩萨，你还要夸大事实。菩萨又不是说喜欢什么领导喜欢你拍吹牛拍马的了，菩萨是最公正的。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
啊，
嗯，那师傅，第一不要有，一不要吹牛，还有其他哪些注意的吗？除了吹牛，
其他嘛就是应该其他都没问题，拿枪拿掉都没关系，这不算什么毛病
哦。
太嗲了嘛不大好，上来嘛就是说讲话呢，要让人家接受，有时候口号式的也不好，对不对啊？跑上去，哎呀，怎么怎么怎么，哎呀，我怎么怎么，把自己说的像仙人一样，说这个完全是个悟者一样，你把自己说成跟人家一样，啊，对不对啊？
哦，
啊，
对对对，
哎，我们这次就有一个人上去发言的时候，哎呀，怎么怎么怎么，哎呀，我怎么怎么，讲一句停一停，讲一句停一停，很讨厌的，人家不会接受你的。
嗯嗯，哦。哦，师傅他在讲的，他在分享的过程中，如果分享的如理如法的话，菩萨或护法神会这样加持他吗？就是在
大加持，大加
持他吗？
大加持，
大加持。
为什么有的人上台、
哦、
反而没加持啊？反而不好啊？
嗯、
夸张了呀、
嗯？
吹牛撒谎了呀？用一种功德心在做这些功德呀？那已经不行了呀？叫你上去要面子的、
哎、
叫你上去是好好的怎么度人的、
哎、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上去一发言马上菩萨加持，家里马上就好起来了，癌症都好了，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上去吹啊、嗯、吹了之后反而不好啊，现在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
师傅，我想一个同修说，他说起他不是海外共修组吗，他在素食分享会的交流会的时候，在做活动的时候，哎呀，大家热得不得了啊，就是肯定是他们做的非常如理如法，佛菩萨护法神都在加持他们，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你不要告诉我、哦、在38度的情况下热得不得了也是加持、那是不一样的、
哦、不一样
他要是很冷的时候得到很热那就叫加持了，听得懂吗？
听到了听到了。那师傅您接上一个问题，您不是、当时您在录音中开始就是上台分享夸张过头啊，就是他们下面的女孩子盯着看他，他吸人家的阴气了。现实中我们学佛人大部分都是女师兄，我们如何避免接受别人的阴气呢师父？
什么叫避免觉得你夸张，你吹，你在台上发言的时候、有意识的就是在卖弄，让女孩子都看着你、哎呦觉得你修得很好，你已经是功高我慢已经是不如理不如法，你已经是功德有漏了，听得懂了吗？
哎，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开什么玩笑，
谢谢师父。
你跑上去之后让人家眼睛都盯着你看，好像觉得哟你讲得很好，怎么样怎么已经有肉了。
哎，明白了明白了。
做人多难
的、哎、
修行多难的，难得不得了的，让人家看着你骨头轻了、你已经有肉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明白了。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哎哎，师傅我接着问，就是现在这个有些师兄有这么个疑惑，就是现在好多群里在组织共修恩师的白话佛法嘛、就是在群里就每天由一个师兄读一篇，就是轮流的读，就轮班读。但是呢有的同师兄反映修得好的师兄读呢气场好听着舒服，有的修得不好的师兄读呢气场不好，有的师兄听着头疼恶心。师父曾经说过法布施功德无量，功德大家要抢着做，那么修心不好境界不高的师兄读白，那他这样读在群里读白话佛法的话，如理如法吗？那师父这个问题怎么？
如果大家都觉得他读的不好叫他不要读，在家里练练好再读。 如果大家都觉得他阴气很重很讨厌，叫他在家里好好念经，不要来影响人家气场。
哦，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
那师父开法会的话，我为什么讲话大家都愿意听啊？你弄一个不要听
的，
你们再上去谁来开法会啊？为什么有的人开法会就一百人啊，五十人、两百人、三百人，很多了。像师父都三万五万，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对对对，师父您开的法会是万人大法会，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不讲了。
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当时30号节目录音中有个同修问师傅，就是说随天说天随转冷，但是他却觉得不冷，反而穿短袖，周围人说他不正常，可师傅说很正常，因为念经增强了功力所致。想问师傅，就是自身很热不怕冷，是不是也属于阳气很足？面对阳气足的人，灵性是否也不敢靠近他们呢？师傅
你说呢？考考你啊。
我觉得是啊，弟子。我觉得
你说的是，你也来不及，不要说来，不要来不及说弟子愚痴啊，因为你说的对的。
啊，
很简单，因为当一个人正气浩然的时候，他身上当然热了，心也是热的，血液澎湃，心潮澎湃。啊，对不对啊？
嗯。
啊，你正人正气啊，正念正行啊，这个人当然有正气浩然了，啊，对不对啊？
哦。
这开玩笑了。
哦、那师傅，浩然正气的人，其实就是灵性都不敢靠近他，其实因为他这种是正能量，是正气，就是那种充满着那个佛的慈悲的那种能量，所以灵性是不敢靠近，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因为正能量的人鬼会怕的。我可以告诉你、
哦、
过去我可以告诉你，过去连部队鬼都给少、都不敢去的。
哦，
啊，因为部队里都是阳气啊，
阳刚之气
啊，阳刚之气啊，所以一般部队都很正气嘛，所以鬼都很难靠近的、
哦、
啊，鬼最喜欢跑医院了 因为进去的都个个都有病的。
是的
啊，没病跑进去干嘛？
明白明白，其实鬼就是喜欢那种阴气的地方，阴气的人，是这样。
对呀、啊，所以你看，就讲鬼话的人，鬼就来找你了；发牢骚的人，鬼就来找你了。整天发牢骚，这个人阴气很重啊，就这样。
是的，是师傅，您以前不是有一个叫张震讲鬼故事，以前很早就听说，他到了最后的结局也是不好啊，因为他讲鬼故事。
讲鬼故事，演那个鬼电影的女的都没有一个结局好的，鬼上身了。
哎呀，是啊，哎。
开玩笑了，你以为啊？你看看演《聊斋》的两个女的，都是怪怪的就走掉了，死掉了。
哎呀，真是哈。
拉走都不知道。
哎呀，这，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说过，就一个人明心见性就到天上了，请问师傅，明心见性一般的境界会在哪一层天呢？
明心见性已经超出六道了，已经在菩萨道了，很厉害的菩萨，而且很高的、
哦、
应该至少上等上品了，已经
上等上品了，
非常高、
哎
啊、很高。
那师傅，他这个明心见性，如果真明心见性了，在人间真的明心见性了，他是不是还有业障啊？还存在业障吗？师傅，
明心见性还有业障。
哦，
你只要
这个业障也可以，
你只要在人间你就会有业障。
哦，那他这个明心见性了但还有业障，这样也能超脱六道吗？师傅，
能，这叫就叫待业往生，很简单，
待业往生。哦，
为什么明心见？明心见性是你完全明白的道理、
哦，
但是你在人间过去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还有很多业障，并不代表你过去就消掉了，明白吗？
哦，那师傅，我接着问他，你说他待业往生了之后，他不是他超脱六道了吗？他如果是成愿再来的话，这是不是就他待业往生的那部分业，是不是再来的再成愿再来到人间再报呢？
没了，没了，待业往生带上去的话，带不上去的，到七宝十八功德水里边一洗就没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我们说的这个常说的跟菩萨相应，这个相应是什么样的原理呢？是不是菩萨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菩萨相应，不一定非要菩萨来才相应呢？师傅，
相应是什么？相应是有好几种、
嗯、
一种叫啊智慧式的相应，还有一种啊是意念式的相应，还有一种叫语言式的相应。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夫妻两个人，你讲一句话他马上同意，叫语言式的相应。
语言相应
啊。然后老公要去做件事情，太太支持你不讲话，眼睛冲你一看，两个人出去了，这叫意念当中相应，智慧当中相应。我今天不讲话，我什么都不要讲，我今天去做这件事情是好的，是对的。
嗯嗯，
太太马上跟着你跑了，跟着你一起去做，不但跟你跑还要帮着你一起做，叫智慧式的相应。今天我们求菩萨也是这样。
嗯嗯，
你在天上，因为你是善良，你已经是菩萨的善良，你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了，你当然能够在天上了、
嗯、
啊，对不对啊？
对，
你今天在人间，你像菩萨一样的身体，像菩萨一样干净、
嗯、
像菩萨一样的语言，像菩萨一样思维、
嗯、
像菩萨一样的行为，那你不是在人间已经跟菩萨相应了吗？
对对对对，
怎么不能相应啊？人家都说你，哎呦你是菩萨、哦、哎呦你就是个菩萨、哦、你说说看，你不是菩萨跟菩萨相应了，不相应人家怎么会说你菩萨的？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啊、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观世音，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与其他菩萨来的时候加持力和求的事情的效果有区别吗？师傅
你说呢？
哎呀，弟子愚钝
又愚痴了。菩萨来跟菩萨不来、
哎、
你当然有区别了。我举个简单的、
哎、我是说是、哎、
啊，你问题我没听清楚，对不起，你讲、
啊、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和其他菩萨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加持和单指观世音菩萨来的时候，这种加持力和求的效果有区别吗？就是
啊，你要看的菩萨越多嘛，加持力越大呀，
越大。哦、那求事情呢？比如我求一个事情，观世音菩萨来和其他菩萨都来，这样求的事情有区别吗？
其他菩萨都来有两种，一种是观世音菩萨请来的，
哎哎哎，
还有一种就是其他菩萨跟你有缘分。如果其他菩萨都来，说明你跟其他菩萨缘分很深，就很好了。
哦，明白了。那如果他们都来的话，求这个事情的效果也是？
你说呢？
嗯、有，哦，肯定有，肯定有区别，肯定有区别。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啊，就业障在10%以内和正德果位有区别吗？师傅？
当然有了，业障越少，正德的果位越大、
嗯、
就等于这个人缺点越少，你越是个好人呐、啊。你没有缺点，你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呐、啊
哎哎，
这还不懂啊？
哦，那师傅，如果在人间已经正德果位，是不是已经正德漏尽通呢？师傅？
应该是、啊、应该是有一些漏尽通了，已经有漏尽通了，嗯。
哦。
只是数量、
哦、
只是量的问题了。
量的问题啊。哦，那师傅，那个正德漏尽通还会在人间造业而回不去吗？
会
会啊、
嗯、
哎呀，
所以佛法是最刚最坚强的，不管你是谁，做了对、
嗯、
他因果不虚，做的不对、
嗯、
还是报应，就是这样。
报应啊。哦，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祖上造业，咱们不是说祖上造业子孙受报吗？那孩子因为过去有这方面的业障才会投胎到这个家里，请问师父，如果孩子出生后他在这方面的业障已经单业超过了他本身应有的这方面的业障，或者念经做功德消完了这方面的业，祖上新造的杀业或别方面的业障，孩子还会单业吗？师父？
会，只要你是他的后裔，是他的后代，他的祖上还在造业，你就还是在单业。
哎呦，哎，那太倒霉了。那
啊，对呀、啊，谁叫你生在，谁叫你生在他家的？他把你判到他家，你就意味着你一辈子要跟着他家有缘分，要受苦。
哎呦，是啊，除非就是，这除非就度了他家人信佛念经啊，
对
呀、
啊，彻底改变，
彻底改变哈。好的，好的，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您在万达中不是有位听众做梦梦到有人说他现在灵力残废，发愿已经没有用了，请问师傅，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灵魂的力量残废，发愿也没有用呢？师傅，
灵力残废就是他的业障满盈了，恶
业
满
盈了，
嗯，这已经不行了。就是说你已经没有任何一点好的地方了，你已经你的业障已经到了负了，就全部了。嗯。
哎、哦，那这样就那是不是就白修了吗？
完了，白修了。比方说你修得很好很长时间了，最后你做一件事情是一个大业，你就整个前面白修了。
哎呀，白修了哈。哦、
我问你一句话。
好，谢谢。
你一辈子的三好学生，你最后打人把人家打死了，把人家小孩子打残废了，你是不是所有的三好学生都没用了？
没用了，没用了，没用了。
好啦。
哦，明白了。
嗯。
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再问您个，就是说您开光的那种山水画，就与佛台有什么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吗？师傅。
山水画辟邪。
嗯，
山水画趋吉避凶，就这么简单。
嗯、
你说说看，家里没有邪的东西啊，没有凶杀的东西，是不是是不是变成风水宝地啦？你有菩萨的地方，你当然应该有好山好水好太阳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了。
那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如果家里没有佛台贴着山水画，和家里有佛台贴着山水画，效果一样吗？师傅？
不一样啊，一个水是活的，一个水是死的。嗯，有菩萨吗？有仙气、
哎、
有灵气啊。
嗯嗯嗯。
好了。
哦。那效果差百分之多少吗？能这样问吗？
百分之大概三十吧，不多。嗯。
三十。哦，不多。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师傅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就是说，现在不是网购吗？
嗯，
网购购那个网购的话，有些就是说有些中年女性比较多，喜欢网上购物。请问网上购物能招灵性吗？
一般不会。嗯，
不会哈。
哎，网上购物不会招灵性，招什么灵性啊？没有无稽之谈的，因为。网购嘛，也就是你买东西呀、啊，买东西这什么灵性？
他们说是有的网上不是打折嘛，有的女性晚上十点多，或者半夜里去网上网购，担心的购物，
啊、这种
但是担心
没什么大问题，
没有啊。最后接着问一个师傅啊，11月22日一个图腾师傅看到一个听众的母亲在地府受苦，让听众给他。63张小房子，还要放生500条鱼。师傅，他这个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下给亡人放生？你给他开了500条鱼给这个亡人。
亡人们就是他的业债没还呀，还在地府呀，他要活着的人帮他一起把那些债还掉呀，就这么简单了。
哦，那师傅如果这样，这是个共性还是个性？只要是在地府，可以给他放生，是个共性还是个个性呢？师傅？
那比方说，你要是。做梦做到他或者确定他在地府的经常回来的、
嗯、
你放点生念点小房子都有用的，嗯，
都有用。哦，好的好的。哦，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嗯，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的听众们，星期一明天星期六啊，晚上还可以，明天6点5点钟还可以再打，广告之后再见。